兄弟姐妹早，平安。
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线上还可以聚会，可以见面。也很想念你们温哥华的弟兄姐妹。主也给我们预备这个机会，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主，一起来 同心来追求主。我们都知道这一年，在世界各地因着这个病毒带来很大的 震动，也给许多的人带来了苦难。昨天美国一天就死了3000多个人，我想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不晓得神要借着这个病毒 来向人说什么。来启示人什么？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有话来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，要提醒我们。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所有的这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每一件事情，都在为耶稣基督再来在预备。所以当然对我们在主里面的人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，平安的时候也好，患难的日子也好，我们若是在主里面，我们都能够一样的那样子的平静安稳，我们一样的能够叫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那所以我想，这次我们的大会信息是。主题是住在基督的里面，住在主里面。我想，不管任何时候，这个信息都非常的需要，特别是在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更需要知道怎么样来在主里面，好叫我们可以能够稳行在高处 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诗篇91篇。住在主里面是稳行在高处的根基。诗篇91篇，那我先把这一篇第一节到第16节，读一遍哈。这一篇诗篇，在74译本，给这篇诗篇加了一个标题，写大卫的赞美诗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首诗是大卫的诗歌诗篇。我要论到耶和华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的飞箭，也不怕黑夜的瘟疫，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虽 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唯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我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。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主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那这篇诗篇告诉我们，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是何等的蒙福，神要成为他的避难所，成为他的山寨，无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。神都在护庇他，在他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他，要将他安置在高处， 在极难中要搭救他，要使他主享长寿。为什么神要应许那么多的祝福给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？神说，在13节那里，神这样说：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。专心爱我这句话的原文是恋慕，圣经中有11次用到这个字，都在叙述男女之间的恋慕。那比方说，在创世纪34章8节那里说，哈莫和他们商议说：“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，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。”生命记21章11节说：“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，恋慕她，要娶她为妻。”那所以我们知道，神说他专心爱我，神用的这个字是恋慕的意思，也就是这样的人恋慕我啊，恋慕神，表示神要我们对他的爱是一种恋慕的爱，是一种内似的爱情。也就是渴望和他在一起，随时在我们的里面来亲近他、仰望他、花时间来等候他。就像雅各的女子对良人的恋慕一样，雅各女子这样说：“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”他待我入筵宴所，以爱为妻，在我以上。所以良人喜欢我们将我们的心安置在内室，与神一同关锁，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。我们常常以为，我们若是有更多的服事，我们更忙碌的事工，来表示我们对神的爱。可是神的心意并不会因此而满足，这也是为什么圣灵要责备以弗所的教会，虽然他们为主的名劳苦疲乏，并不乏倦，可是神责备他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，并且劝他们要悔改，起初那个对神的恋慕的爱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思想过，专心爱主和爱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专心爱主和爱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教会中爱主的人很多，但是专心爱主的人不多。专心爱主的人是满足主的需要，按照主的心意来爱主，像玛利亚。他坐在主脚前，是要满足主。他打破香膏，也是为主的需要，为主安葬之日存留的。而爱主的人，只是按自己的心意来爱主，像马大，像门徒，看见玛利亚打破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，门徒都觉得是枉费，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耶稣回答这样说：“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门徒以为多照顾穷人，多参与社会，多做社区服务啊，就是侍奉神。可是耶稣却要他们多花时间在主自己的身上，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。”我想今天教会也是这样，花很多时间做社区服务、照顾穷人、参与社会运动啊，或者政治运动，那来代替花时间坐在主脚前来亲近他，来寻求主的心意，来体贴主的需要。我不是说这个社区工作、社区服务、照顾穷人、关心政治不重要。而是次序的问题、轻重的问题、生命长进的问题。耶稣说：“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”意思就是， 你们应当更多和我同在，胜过穷人或者你要服侍的人。因为我们若是没有主的同在，我们的侍奉不过是马的力大，人的腿快，依靠的是人的才能和势力，而不是依靠神的灵。专心爱主的人喜欢花时间在主自己身上，而爱主的人喜欢花时间在圣殿的事工上面。所以，一个是侍奉神，一个是侍奉殿。这就好像这个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跟从主的人很多，但是专一跟从主的人并不多。比方说，那12个探子。都跟从耶和华神出了埃及，可是神说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另有一个心志要专一跟从我。对一般的信徒的心志是跟从神，可是少数人另有一个心志是要专一跟从神。专一跟从神的人是凭信心，而凭信心来跟从神。而一般跟从神的人是凭眼见来跟从神，所以专一跟从神的人是单单侍奉神，可是跟从主的人很多是掺杂的侍奉，有时候侍奉神也侍奉马门。那所以我们神盼望我们对他的爱是一个恋慕的爱，是一个内室里面的关系。这个叫做专心爱我，常常去花时间在神的身上，来明白他的心意，好让我们的侍奉是服侍在主的身上。那诗篇91篇，神特别要借大卫来教导我们，什么样是专心爱主的人，那就是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。也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人，是一个专心爱主的人。他们渴望主的同在，按神的心意来过生活，来侍奉神。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都是爱主的信徒，但缺少神要的那种爱，所以圣灵提醒他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。所以当教会你事工越来越多，你越来越多要关心的人的时候，不知不觉我们坐在主脚前的时间就越来越少，与神一同在隐秘处的内室的生活渐渐就失去了。第二个，住在主里面的人是与神合一的人。刚才13节那里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要搭救他。后面接着神说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这个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这个知道的原文是认识，也就是同房。亚当和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。那个同房，在圣经上的同房就是认识，认识就是同房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跟主的认识不是只是一个知道而已。不是只是一个，理性上的认识或者客观的知道而已，而是一个同房的关系，一种生命的关系，一种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。同样，神和人也是，也从神盼望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就是一体的关系。所以，约翰福音15章那里说：“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”神把和他有一体关系的人安置在高处，因为他们一直隐藏在主里面。所以主告诉我们，若是我们和他是一体关系的话，会有什么情形？主说：“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”所以，若是我们是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会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，若是神对我们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漠视，表示我们没有一直住在主的里面。 因为我们多半是思念地上的事，而不思念天上的事。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他常常有从神来的信息。生命记34章15节那里说，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，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。摩西是认识神的人，意思就是他是与神亲近的。所以诗篇103篇第七节那里说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那个法则就是心意，却叫一般信徒知道他的作为。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却叫一般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。这是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亲近神的人，像摩西那样与神面对面亲近神的人，神使他知道神的心意。可是，一般人只能知道神做了什么，而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。比方说，我们一般人都稀奇，都知道盖恩夫人的故事，稀奇神他借着祷告，神医治了盖恩夫人那个致命的天花。人都看见那个奇妙，神奇妙的作为，可是盖恩夫人却看见神的心意，所以他说，他这样说，我的心被保守在满足的状态中，神不住的提醒我，外貌的美丽使我的信仰遭受试验和跌倒的原因，借着外在的损失得以得回内在自由的渴望。这为我的生命带来莫大的满足，并与神紧密联合。有时长久被交于死地的生活是必须的，为了要炼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脱离那隐藏的挚爱。所以，认识神的心意，知道神的法则，和只是知道神的作为，那个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不一样。这也就是侍奉神和侍奉殿的不一样。我们看到摩西和神亲近到一个地步，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，像朋友说话一样。虽然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与神那么样的亲密的关系，与神面对面说话，可是百姓不羡慕。也没有极力去追求，只有约书亚。出埃及记33章11节那里，当摩西离开会幕的时候，与神面对面说话完毕，离开会幕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少年人，他不肯离开会幕，他羡慕摩西与神面对面的那个关系。所以，专一跟从神，那个是。一个与神有一个盼望，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那个叫专一跟从神。那所以我们看见后来，当神要摩西拣选一个人来接替他的工作的时候，神亲自点名约书亚，因为神跟摩西说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，按手在他头上。”今天我们都是我们因着圣灵重生，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可是，我们身上的圣灵是不是是在是是不是使我们？与神因着更亲密的关系，而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是神所看为不一样的，所以神特别指明约书亚，拣选约书亚，因为他心中有圣灵，也就是圣灵在约书亚的里面，不是。虽然就像我们今天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圣灵，可是有时候圣灵好像跟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。圣灵 是圣灵，我们是我们，我们做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做我们的选择，我们常常是代替圣灵来做决定。可是约书亚不一样，所以神说他心中是有圣灵的。心中有圣灵表示神与他同在，所以神对约书亚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若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使带来这么丰富神的同在，那么同样的，我们无论往哪里去，神也必与我们同在。就是在今天这样子，那么多苦难，那么多惊慌害怕的这样病毒的环境里面，仍然我们可以在神的同在里面，被保守在神的同在里面。所以神对这个约书亚这样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约书亚渴慕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像摩西这样，所以神怎样与摩西同在，神也怎样与约书亚同在。今天我们花时间亲近神，我们住在神的里面，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，我们一样也要得着神的同在，而且神怎样与摩西、约书亚同在，也必怎样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无论往哪里去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什么时候，神都与我们同在。而且神也应许我们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能站立得住。也就是我们因着神的同在，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都可以得胜。我们知道那个美国带来复兴的19世纪带来复兴的芬尼，他一生影响大概有50万个美国人悔改信主，他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属灵的影响，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圣灵的运行所带来的神的同在。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他的见证，芬尼无论在美国或在欧洲，只要他在哪里聚会，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个人不感受到神的同在。有的人不过是经过这个城市吃个饭，路过或是睡个觉，在离开这个城市之前都纷纷悔改认罪接受耶稣，甚至轮船经过这个城市的码头，船上的水手都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在轮船离开往别的地方去的时候，船上的水手一个一个的悔改信主。我们知道要水手，船上的水手悔改信主，改变他们的生活，改变他们的观念，那是非常不容易。在轮船离开往别的地方去的时候，一艘一艘的这个货轮也好，这个船也好，的船上的船员水手都一个一个的悔改信主，就是被圣灵感动，就是觉得神的同在那么大的力量，就是里面就是觉得好像自己遇见神那样。有时候芬尼受邀到别的城市去带领聚会，他人还没有到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的会众早就因为圣灵的感动已经哭泣成一片。那我们知道芬尼他有这么大神的同在，若是我们看他的传记，我们就知道芬尼他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。他的传记写到他如何在密室与神相交，他说他还在当律师的时候，他说他遇见了主，他那么渴慕享受主的同在，所以他常常在下班以后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和神亲密的相交，常常是泪流满面，又哭又笑，享受与主单独同在的那个时光，往往是几个小时亲近主而舍不得离去。所以因为他是知道我的名，所以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所以一个我们若是跟主是这样合一的一体的，主在我们里面， 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，隐藏在内室里的生，过一个隐藏在内室里的生活，主也一样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。所以第三个，住在主里面是一个稳行在高处的人。刚才我们说，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第十四节这样说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神对约书亚说：“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神与摩西同在，神与约书亚同在。跟神与你或跟与我或者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同在，是不是相同或不同？”今天三个问题，第一个。专心爱主跟爱主一不一样？第二个，专一跟从主跟跟从主一不一样？第三个，主的同在跟你跟我跟摩西跟约书亚一不一样？神与人同在，若有不同，差别在于哪里？有的人只把神当作避难所，有的人不只把神当避难所，神也是他的居所。很多基督徒只把神当作避难所。可是，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，住在主里面的人，神不仅是他的避难所，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去求告神，有患难的时候才来寻求神，而是神平时就是他的居所。当神是我们的居所，就一定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可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不一定神是我们的居所。所以，若是我们盼望神的同在，在我们身上的同在，跟摩西跟约书亚的同在一样，我们需要把神作为我们的居所。所以，我们看见神与摩西亚、与约书亚、与约瑟、与但以理、与保罗或与大卫的同在是那么的完全，因为神不仅是他们的避难所，也是他们的居所。他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他们藏身在主里面。神对那些把神当作避难所，又当作居所的人这样说：“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的飞溅。”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，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。践踏少壮的狮子和大蛇，所以若是我们只是把神当作避难所，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我们来寻求神。可是若是我们住在主里面，神是我们的居所，神允许我们从白天到黑夜，我们都在全能者的印下；从岁首到年终，我们都在神的保守里面。所以我们看见。但以理，他虽然在狮子坑里面，可是他却是在全能者的荫下，所以神为他差遣天使封住狮子的口。那无论是祸患是灾害，都不得挨近但以理；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的箭，都不得临近他。那但以理是怎么样过一个？住在主里面的生活，因此，因为他是一个过着一个住在主里面生活的人，所以我们看见他一直能够稳行在高处，神一直把他安置在高处，所以患难、控告、逼迫不能伤害他。我们知道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主面前祷告、感谢与束场一样。 那是住在主里面。可是他在做总长，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，在波斯王宫的工作当中，圣经这样说，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为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但以理自己也说，我在王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也就是说，表示但以理他因为一直住在主里面，所以他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，因着主的同在而有美好的见证，有极大的平安和安息。即使在狮子坑中，他也仍然是住在主里面。他在工作中，他是住在主里面，所以人看见他有美好的灵性。他在祷告中也是住在主里面，他在患难中也是住在主里面，所以主为他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。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整夜在狮子坑里面可以那样的平静安稳，反而是在狮子坑外的国王终夜睡不着觉。所以一个专心爱神、认识神而住在主里面的人，虽然他们的人生也会遭遇急难，可是神这样说，在急难中神要搭救他，在急难中他能够经历神的同在，而被神安置在高处。所以我们能够一直稳行在高处，住在主里面，能够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能脱离那些地上的环境。虽然仇敌还在，患难还在，可是却不能伤害我们。就像哈巴谷书，先知哈巴谷所说的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兢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兢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贱之民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也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他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是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神使我们尊贵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把我们提升，使我们稳行在高处。所以诗篇91篇那里说，神要使他尊贵。我们看见神使但以理尊贵，神使约瑟尊贵，神使保罗尊贵，神使约书亚尊贵，神使摩西尊贵。我们在神的里面，在患难中我们有安息，我们在任何苦难的环境中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稳妥的力量。第四个，住在主里面的人是等候神的人。以赛亚书40章那里说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主，地极的主并不乏倦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那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神说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天然人，无论你再怎么样强壮，你再怎么有力，再怎么聪明，再怎么智慧，也一定必然会软弱，必然会跌倒。就即使是那么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，也曾软弱到求死。先知以赛亚也曾失败，他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 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我想，大概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方面，在嘴唇方面，我们大概都是软弱的。那常常我们在嘴唇上面，我们得罪神，也亏欠人。那最近这个病毒这样流行，有一个网络的笑话这样说，他说有两个男士在聊天，聊最近病毒的事。有一位先生说，这个病毒是我遇到最棒的东西了。太太不去旅游，不去购物，不去外面吃晚餐，一整天嘴巴戴着口罩，不再唠叨，这不是病毒啊，这是一种救赎啊。意思就是因着口罩，我们的嘴可以不用得罪神，不用得罪人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，参孙的力量这么大，力气那么大，也会有软弱如水的时候。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以撒也曾因为下埃及躲避饥荒而说谎，所以即使保罗他也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神的能力覆庇他。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软弱，一定会跌倒，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而是要给我们指出一条路，使我们能够不需软弱，我们能够不必跌倒。或者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在跌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重新得力。而且这是唯一的一条路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的一条道路。神给我们指出这条路，就是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我们都知道等候神，他原来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，其中一个就是两条绳子把它捆在一起，打结在一起，捆绑在一起，也就是我们与主结合在一起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主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那是神告诉我们重新得力的秘诀。重新得力的意思并不是要恢复我们疲乏困倦软弱人的天然力量，而是要得着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代替我们人的力量。就像保罗说的，保罗这样说，说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当我们的心灵软弱的时候，身体精神疲乏困倦，甚至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，若是我们来亲近主，仰望他，和他连结，我们的心默默无声等候他，我们一定能够经历神的应许，那个从上头来的能力，使我们疲乏的身体、软弱的心灵重新得力。这也是大卫在疲乏软弱中重新得力的秘诀。在诗篇63篇，我们看见大卫，当他在即使在夜间那里，他切切的来寻求神的时候，神使他的灵像是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，使他能够重新得力。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大卫正在那种逼迫苦难流离失所的这个逃难中。印度圣徒孙大信在他的传记里面还写到说，有一天孙大信他非常疲乏，又饥又渴，他走路走的脚也很疼痛，心里也非常的忧伤孤单，因为走到哪里都是只有他一个人，而且都在崇山峻岭荒郊野外，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西藏那里传福音。可是他仍然尽力的往前行，忽然他遇到一个人和他谈话，跟他亲密的交通。谈话中孙大信忽然觉得重担脱落，忘记饥饿口渴，进到村子里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。孙大宪再次重新得力，很像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主耶稣来到 那两个门徒当中。当主跟他们那样的亲密的交通的时候，和他们那么亲密的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里面重新得到力量，他们的眼睛也被开启。所以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，就是像这样。也许我们不一定像孙大信一样的过程，好像主来到我们身边，与我们一同走路。可是神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，他也来亲近我们。我们与他交通，神的心那么样子的盼望与我们交通。我们软弱疲乏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他面前。神应许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好叫我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我们感谢主，盼望在这段日子，特别这些患难的日子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 来从诗篇91篇，大卫所给我们的这些的宝贵的信息，让我们可以住在那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因为我们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好叫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中，我们可以经历主的保守、能力和祝福。阿门。